今日我哋一齐睇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呢个系我哋熟悉嘅撒玛利亚比喻。我哋今日、听日同埋后日咧，一齐睇路加福音三个嘅比喻，学习点样去解释比喻。第十章25-37咧，上一段咧。是刚刚讲到呢，神做事是出人意表的。正如第十章第21节提到耶稣基督，他感谢父神，因为神将那些关于救恩的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但向婴孩呢就显出来。神做事是出人意表的。同样这个比喻呢，亦都俾我哋睇到好多出人意表嘅一个嘅表现。原本佢哋觉得喺圣殿里面服侍神嘅祭司同利未人应该係好关心人嘅，想唔到关心人嘅竟然係佢哋睇唔起，係佢哋认为係仇敌嘅撒玛利亚人。犹大人同撒玛利亚人嘅恶劣嘅关系呢，我哋未必好容易去了解。有一位宣教士呢，喺中东侍奉咗20多年，佢话从来都唔敢对一个阿拉伯人讲一啲以色列人嘅好嘅嘢。点解呢？因为好怕阿拉伯人反感。我相信当耶稣嘅时候，撒玛利亚人同埋犹太人嘅关系，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嘅睇法系比较今日嘅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嘅关系系更加恶劣嘅。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咧，可以分为三段嘅。第一段25-28系律法师试探耶稣。第二段29-35系耶稣对呢个律法师讲撒玛利亚人嘅比喻。36-37系第三段，系耶稣透过呢个比喻嚟教导呢一个嘅律法师。第25节，圣经话有一个律法师，呢个就系精通旧约经文嘅专家啦。佢就起嚟试探耶稣，好似魔鬼试探人一样。动机是非常的不正确，他想找到把柄来攻击耶稣的。他对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对他来说，承受永生是要透过自己做些什么，是靠自己去做一些事。耶稣听到他这样说，就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问翻佢圣经点样讲呢？点样可以承受永生呢？律法师就回答话，第27节，圣经讲嘅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嘅神。呢个系嚟自生命记第6章。佢跟住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利未记19:18。请注意喺当时候利未记嗰个上下文咧，呢、这个邻舍咧系指到犹太人的，所以他们讲到爱邻舍的时候呢，正是想着爱自己的同胞的。耶稣就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基督同样的用回他的说话，你既然问怎样要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你做这些事呢，所以不等于耶稣觉得做得永生是要透过人能够做的事，因为全本圣经特别新约给我们看到这个不是正确的教训。第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这里都是再一次反映他动机是不正确的。他今次来是要试探耶稣，所以就对主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好，要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但是哪一个是我邻舍呢？耶稣回答就用一个比喻了。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将他打得半死，就抌低他走了。你发觉这里用了他们，是有几个人，他们来到见到这个耶路撒冷落来的耶利哥城的人，去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就拿了他的衣裳打他，然后走。对于强盗来讲，这个伤者他的东西，他的物件就是强盗的，你的是我的。31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他从这条路下来，他很可能都好像个伤者一样，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他完了他圣殿的工作，经过这条路，看到这个伤者，看见他，但是怎样呢？就从那边过去了，他可能是从远距离看到，跟着就走了，他完全都没行埋去看。32节，又有一个利未人，这些在圣殿里面帮祭司守的那些助手，他们都是同样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今次有少少不同，他是走近那个伤者的身边，看见他，他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看到伤者的伤势了，但是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祭司和利未人的态度虽然不是好像强盗一样，你的是我的，但是这两种人的态度就是说，我的是我的，你的和我是无关的。我相信这个律法师听到这一度很失望，因为他和其他犹太人都会认为祭司、利未人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经常敬拜神的人，一定会关心一个重伤的人，想不到很出人意表的，这两个人竟然看到，一个远方看到，一个近距离看到，都是漠不关心。但是更令人出人意表的事跟着发生了。第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犹太人的敌人，犹太人看不起的人，行路来到这里，他跟利未人一样，他走近这个伤者的身边，反应是怎样呢？他跟着呢就做了六件事情。第一，他看到这个伤者，圣经说就动了慈心。33节下半节，虽然不识，但是他动了慈心。刚才那两种人，祭司利未人看到，他们没有动了慈心，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第二样嘢，他做的什么呢？34节，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留心我们读比喻，很容易将一些细节将它灵异化。以往就有人就会说油和酒是预表到圣灵和圣灵的恩赐，这样灵异解经我们要小心。其实这里油就是倒在伤口，伤者的伤口里面，是令到它舒服一点的。酒呢，就好像今天我们用的酒精，是消毒用的。第三样嘢，呢个撒玛利人做嘅就系包裹好了。极可能咧，佢系除咗佢一件衫，为咗呢一个嘅伤者包好佢嘅伤处。刚才强盗剥咗呢个伤者一件衫，撒玛利人系除咗佢件衫，佢外衣咧嚟帮助呢一个伤者。第四，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我们不知道是驴啊，或者是马呢，但是重要的，他是扶他坐了自己的坐骑，等他这个伤者可能都行不到，让他能够可以继续向前。第五，他将这个伤者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店客店在这里亦都唔系预表到教会，我哋要小心。呢度嘅重点系佢真系付代价， 去照应，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只是说他照应，可能是悉心的、尽心的去照顾这个伤者。第六，他做的是什么呢？第35节，第二天拿出两钱的银子来。请注意，这里不是预表到旧约、新约，两钱银子只不过是说给我们听，是当时一个很大笔的钱，是足够两个月的租金的。或者这个反映到伤者受伤是很严重，他将这笔的钱交给店主，说你帮我照应他，还需要费用我回来会还给你。其实他真的很细心做事，同埋希望伤者得到最好的照顾。还有一样嘢，他是没有求到回报，因为极可能在这两个月里面个伤者已经好翻离开了，他们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知道他要做的，就是这个时候要关心这个需要他帮助而他又能够帮助的这个伤者。36节第三段，耶稣就问了，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就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行吧。三个人同样看到不同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33节告诉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见到个伤者就动了慈心，同埋呢佢采取咗慈爱怜悯嘅行动。第37节是怜悯他的呢，应该直译系话系行怜悯事嗰个人。弟兄姊妹，呢段经文俾我哋知道点样履行第二条最大嘅诫命，爱邻舍同自己呢。耶稣话存住怜悯嘅心，存住慈悲的心去采取行动帮助你的邻舍。问题是哪个是我们的邻舍呢？耶稣就讲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是对于一个律法师讲的。对于律法师来讲，邻舍只是包括犹太人，爱邻舍就是爱同胞，不包括外国人的。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邻舍就是我们附近有需要而我们可以帮助的人。邻舍和种族阶级没关系，亦都不是你喜不喜欢或者是不是跟你同声同气的人，是我们知道受需要而我们可以帮助的人。这个比喻清楚给我们知道，不要问哪一个人是我要爱的邻舍，要问的是什么呢？是我怎样成为可以成为有需要帮助的人的邻舍。帮助这一种的爱心是有行动的，这个爱是动词来的，是要有行动帮助需要的人解决他们的需要。爱真的很奇怪的，你越付出就越爱的，就好像父母爱儿女呢，多过仔女爱爸爸妈妈。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为仔女付出是多的。有行动的爱邻舍是要付出代价的，求神帮助我们这样做，因为神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爱我们。而因为爱是要付出代价，所以我们不一定同时能够帮到很多人的，只能够尽自己能力去关爱我们附近我们又知道有需要的人，特别是我们本宣家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会想，这样去关爱有需要的人，会不会这种爱心被滥用呢？因为有些人呢就会趁机会呢很懒惰，什么都不做，只是求你去帮，要你去帮手。迟些我们会看到圣经是将爱和智慧摆在一起的。圣经也都会讲到有人不做事呢就不可以吃饭的。所以我们迟些会学到爱是怎样可以不会被人家滥用。紧要的是什么呢？爱的反面不是憎恨，是漠不关心。 最后你会看到这段经文反映到，其实耶稣才是那个真的撒玛利亚人。三十三节提到他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我们都熟悉的动了慈心这句说话，福音书经常都有讲耶稣基督的。三十七节那个怜悯，怜悯的行动在新约里面经常都是描写神在基督里面对人那种怜悯的。撒玛利亚人怎样对这个无助的伤者，提醒我们其实耶稣基督都是用这样的爱去关怀我们，帮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帮助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依靠爱我们的耶稣呢？盼望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的爱，痛受被主耶稣的爱激励，用爱心去做任何的事情。这个心，这个刺激，这个动机是很重要。我们希望神帮我们用爱心做任何的事，包括采取行动去帮助有需要的邻舍。